如何与人相处？人作为一个群体动物，经常在人的各种各样社群当中，人心隔肚皮，人心难测，人言可畏，人情难却，人缘难结，人生得于知己，足矣。有时候自己的配偶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所以人很难了解别人在讲什么。别人怎么样行事？按圣经讲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在我们与人相处的各种哲学当中，我们都听过这个厚黑学。那么这本书是自民国初期李仲他写的。那么简单来讲，他说，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这是这个话的精髓。不管这个作者当时的他的用意是什么，他讽刺人的悲哀也好，讽刺社会黑暗也好，但很多人把这本书当作处世的最高经典的一本那另外一本书叫《新的厚黑学》，作者是台湾。朱金宁这位女士，在她那个年代，在整个美国的政界、商界、经界，可以说是叱咤风云，很有学问。所以她写了本书，叫做《新的厚黑学》。那和旧的厚黑学呢，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好在呢，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她的书里边呢，也引用了一些圣经上的一些术语，或者说圣经上的经节。但基本上还是按照人间的哲学来写的这本书，那它里边是这样解释的更详细一点。他说：“厚是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免受别人恶言恶语伤害的盾牌，厚是一种随机应变、善于处事、很有置他人的所思所想于不顾的能力，这是一种厚，可以应对一切的变化。”可以随机应变。黑呢是不计自己行为的后果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影响的能力。所以不管怎么的，我就是要做，我就考虑到我自己是一个厚。那个厚和黑呢，一个像盾，一个像矛。厚呢像盾牌一样，在任何情况下可以保护自己。那黑呢，在保护自己情况下呢，可以来攻击对方。所以，这是我们人间的处世之道。这个厚和黑呢，用的不好就是害人害己，这是最糟糕的。那用的最好呢，就是既利别人也利己，这个很难很难，还处于这两个阶段当中各种各样的层面。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很多的做皇帝也好，做国王也好，这些人都把这个厚黑呢用到极致。比如说曹操，担任无数，他是这个黑的典型代表。那刘备，好像他很懦弱，经常低三下四，那是他厚的代表。但这两个人都是君王。那其中一个还有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韩信，在年少的时候就想做将军，所以也不种地，也不种田，只能钓鱼为生，有钓不着几条鱼，没吃的，还要被一个妇人所供养。直至有一天，一个年轻人侮辱他，虽然他带着那大的挎包，就是说长包，说侮辱他，从他胯下经过，所以韩信用了厚的哲学，胯下经过，以至于后来成为伟大的君子家。不单人学会这个厚黑，在这个生活当中不断运用，连今天的计算机也是厚黑的一个，把这个就是也。非常有效的使用了厚黑，因为计算机也是人编出来的。我们知道，我们有13位要参加6月23号到6月30号的这个展宣，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机票，机票比去年贵了很多。我们星期五，我终于找到一个480多块钱，当天就可以到洪都拉斯，回来的时候也是当天。所以我但是去的时候比较晚，回来的时候比较早，所以要在当地这个。洪都拉斯那个机场附近要住2晚上，所以我和黄牧师沟通， 我们说可不可以这样？他说可以，那我们就尽快买。所以我告诉继承弟兄，我说那你先买吧，因为我们的商量的对策就是说，他先买，我最后买。万一我们买不到一起，我们可以两个人还带两个一对，像去年是分别到的，所以他就买了。后来紧跟弟兄的人也买了，480多块钱或者稍微贵几块钱。但是等到熊人买的时候呢，他的机票就贵了。我最后买的时候，我的机票更贵了。这是个计算机呢，随机应变，感受到你们在同一个地区，这个他们分解出来的啊，在同一个地区，短时间的买，所以它就能涨价。所以我买的机票比计程他们要多50多块钱。这是随机应变，典型的学了这个后的这个哲学。但是他也不感受到是说，我们是同一批人，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我们是去同一个地方，买票就差那么几分钟、几个小时。就足足涨了那么多钱，也不感受我们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差别，知道吗？所以说，计算机作为人的产品，也使用这个后悔，所以后悔呢，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但是我们作为我们神国的子民，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去与人相处呢？我们是用后悔还是用不后呢？我们怎么样用它呢？我们很难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后悔的教训。比如说，我们要忍耐，我们说忍耐就和他的喜怒，喜怒这个不发怒，这个很有关系，就是很相似的。但是说我们基督徒的后悔和世人的后悔不一样，世人的后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团体的利益，但我们基督徒的后悔呢，是为了基督的荣耀，出发点不一样。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的落脚点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看保罗。在格罗西书最后，他讲到我们劝勉以色列，那个格罗西教会的时候，他怎么样讲的？我们读这段经文，格罗西书4章5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为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作结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成为优士都，也问你们安。奉格里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由你们那里的人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地祈求，为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可以完全性情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地祷告，多多地劳苦，也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我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老底嘉的弟兄和银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封信，也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苦楚，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代非常的混乱，非常的黑暗，非常的黑暗，人间也非常的邪恶。主，我们知道您叫我们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你也更赐下您的话语，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和恩赐，叫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将基督的爱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带给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求主真是恩告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真心的顺服您，按照主的教训活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能够为主所使用，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让我们的言语能够充满基督的爱，让我们的行为能够见证基督的恩典。啊，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成为您福音的出口，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这个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一个是用充满恩惠的言语，用言调和的言语，用了解别人的言语，从三个点上，我们来分享这段经文。那经文提到一开始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为人交往。那么这边呢，用智慧与为人交往是一个主要动词，爱惜光阴是一个辅助的这个动名词，我们叫现在分词。所以说这边这两个叠加起来应该是说，要用智慧与人交往，而且要抓紧时间。这个爱惜光阴就是要把过去损失的时间给它补回来、弥补回来，要抓紧时间与为人交往。那换句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要抓紧时间，要给人传福音，就这么意思。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每个人时间都非常有限，时间过得越来越快，知道吧？年轻的时候觉得时间啊，一年好长啊，到年老的时候，时间越来越快，一个月一个月过，一年一年的过，五年五年的过，10年10年过，时间越来越快。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每一个时间都是神所赐给的，要用在神的正功上。这是这个，所以用智慧与人交往，我们说智慧是一个很大的内容。里边有我们说神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只要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些东西都能留给我们。就像说你一旦喝这个水源，这个水管的话，那水源里边水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流过来。所以这边之所以保罗说让我们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是因为我们已经和智慧有了连接，我们可以得到智慧，可以得到智慧。所以说圣经经常讲说，让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总是说可以实现的，有条件实现的，他已经提供了这个条件，所以这是一个总体的原则。那接下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那和气的原文就是那个叫 charis，就是那个就是恩典恩惠的意思，只是代表我们一个态度。我们说这个恩典恩惠是啥呢？就是说神给了我们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配的这个恩典，神给了我们恩典。我们本来是该死，但神不愿让我们死，所以他用耶稣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当外人和交往的时候，我们不能是说，哎，这个人太糟糕了，咱们不愿意和他交往，他不值得交往。这个态度在外人来讲，在世人来讲，没有任何过错，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应该有这样的，因为我们要带着恩典和别人交往。我们就知道他不配，就是他和他交往就容易上当受骗，知道吧？但是，我们就是要带着恩典，就是要和在世人觉得他不值得交往的这样人，我们要和他交往，我们要把神的恩典、神的恩惠带给他，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恩典，给了我们恩惠，所以这也是说我们和人交往的一个总体原则之一。不要说啊，这个人我不愿意和他交往，有给他传福音机会我们也不传，这个是不可取，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否则的话，保罗就不会说你们要带着恩典跟他交往，他就会说你们要随机应变的，按你们个人的喜好跟别人交往。这是我们世人的哲学，世人的厚黑学。所以基督的厚黑学不是世人的厚黑学，好吧？这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和任何人都要有交往，为了神的缘故。第二个是用言调和的。这个调和呢，就是经常我们做饭的时候，我们说你那个要腌肉啊，我们说这个烤鸡翅，要把那个鸡翅呢先放在各种各样的调料里边啊。这个我们有的人很有这个做饭的恩赐，各种各样，他腌出来这个肉烤出来你就吃得很香啊，多吃两块。有的人腌出来呢就或者说烤汉堡烤得很干啊，没有那个水汁味，这就是很有恩赐。这边这个调和呢，就是要把那个味道了。所以说你烤出来呢就好吃，所以这边也是说，你的和别人交往，你的用也调到那个味道了，那和别人交往你也感觉舒服呢，别人也感觉舒服，那其他人看起来也舒服，这就是一个用言调和的意思，知道吧？用言调和意思。但是用言调和，我们到底是要调什么东西呢？以弗所书这边教导我们，我们所要传的那个讲话的内容就是说。前面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后半句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知道吧？听见得益处，就是我们和别人交往，我们有一个目的，即便我们闲聊也有是一个目的，知道吧？你就是胡扯，他也是为了一个建立一个关系，知道吗？ 最胡扯的一个，就我人生中碰到的，上研究生的话，我们另外一个导师的孩子，有一天偶然就住在我们宿舍了。他跟我胡扯，扯到半夜3点，扯什么呢？一会儿扯，那么他去北京听个音乐会啊，对我们来说很奢侈了，即便让我们去，我们也听不懂，您能听懂？买上车票，坐一晚上的火车，去了北京听音乐会，一会儿又扯说是那个秦始皇了不起啊，秦始皇那个统一那个帝国呀、啊，各方面反正。他的知识很丰富，我就随机的应和他啊，yes 啊，就像长相上就是那个他说是啊，对，就这样到了半夜3点，所以即便这样，那后来也认识了，知道吧？所以说任何的讲话最后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听进的人得益处。因为这个孩子呢，本身就非常狡猾，没人愿意听他这么胡扯，半夜三点钟啊。因为原来我也和他也不是很熟悉啊，因为他住在我们那个学生宿舍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讲话要有一个。内容就是说，让最后这个谈话完了，要让人感受到什么东西，要让人本来人家挺高兴，讲完了以后呢，一头雾水就不说了，知道吧？听完以后心里边很郁闷，闷闷不乐，知道吧？那个就是原来还高高兴兴，最后听完以后闷闷不乐啊。所以说，搞不好还那个集体免疫力降低，还生病。所以我们说，要讲话的那人，我们要那个选择，我们要那个。这一些这个筛选啊，就是说无讳也一句不可出口，所以也就是我们知道说那个各种就是 talk show 呀、啊，各种讲话很那种笑话呀，那种也许虽然谈不上无讳，但是说在我们基督教的，我也一直在寻求，我之前讲一直在寻求说怎么样用一种更有趣的方式，可以激活大家那种内心的方式去传讲这个神的话语呢，更活泼方传讲神的话语呢，本能是有。啊，我现在还没有发现啊，因为就是说，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对神，更认识，对神的心意更认识，对神的旨意更明白，活得更畅快、更通达、更痛快、更荣耀神的名。这是我们今生在世的目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追求这样一个目标，达成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我们说，这是谈话内容。我们谈到谈话的技巧，谈话的技巧，第一个呢，我们是要。求神预备，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心态。我们在谈话的起先，谈话过程当中，都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知道吧？当神来带领我们的时候呢，你就是结巴的，说话也不结巴。我们的第一任牧师王牧师，我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才知道说，王牧师他是一个结巴，但是他上台就不结巴了，知道吧？因为神用他，知道吧？这就是说，就从这个一上台就看到神的能力就在那儿，知道吧？昨天我还碰到他的一个，昨天去参加另外一个案例典礼。昨天碰到谁呢？碰到王牧师的很好的朋友，就林保罗在巴尔的摩进行为做牧师的，看到他牧师的儿子啊。所以说，神会用我们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有属天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和别人讲话。你说你不会讲，不知道什么讲，那就祷告呀。平常就祷告啊，求神给我和别人沟通的能力啊，求神给我和别人沟通技巧，求神给我和别人沟通的胆量，知道吧？这个是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预备，要祷告，因为世人没有这个能力啊，世人没法祷告。我们可以求神来那个，来这个开，因为保罗读，保罗就很有口才了，很有学问了。他还让他们为他祷告，说那个让他口才很好，能够讲明福音。所以我们的求神帮助。第二个呢，我们要本着一个爱对方的心态去和别人讲话。这边以弗所书讲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后边是不是听不清楚的？啊，这个死机的，这个也太吃动了，就是。我已经看见下边反应不对了，但是说反应没有增强，所以我就继续保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目的是凡事讲究连于基督也元首。这个爱心说诚实话，就是说话首先是真的。但是讲话这个真实呢，你在什么场合讲，什么环境下讲， 很有讲究的，知道吧？很有讲究的。这边说爱心，就是说你要在一个用爱的方式、爱的环境中讲啊。如果说你，比如说你为了指责对方的一个缺点，你请他吃一顿饭，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聊聊聊，说哦，那个可以做得正好。他说啊，是啊，我自己也觉得那个可以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当时碰到说那个做的不好，说啊，孟非你这个做的太糟糕了，你怎么能这样做的？当时他就瞪眼了和你，那你来不做了啊？这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而且使问题更糟糕，人际。所以说你怎么样去着想对方？因为这个人啊，都是爱面子的。你不管年老年少，80、90、70、80岁，都是爱面子的。当面指责问题，对方很难接受。但是你要私底下跟他挨着他讲，他会感激你的，知道吧？感激你的。有时候我们说那个脸上那个沾一块米粒，就不知道怎么不能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讲，知道吧？不知道怎么对方。后来我看一个视频说，你不，尤其是老板是这样，你是员工，你不愿意当面的，你给他发一个就是 text，因为发 text，你就说你脸上有块米粒，他一看字就抹掉了，那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种很多的这种沟通技巧，我们都平常要学会了，就是因为你学会这些沟通技巧，也有利于我们去跟别人讲福音，知道吧？别人讲福音，比如说我们跟别人讲福音，最难就是说，让对方是一说对方是一个罪人。承认是个罪人，这个很难。所以那个别人就这样说：“你随时拿一本圣经，你要告诉别人是那个罪人的时候，你把翻到3章，罗马书3章23节，你告诉说罪人皆犯了罪，亏欠神职，让他自己读啊，自己读你就省得说了，知道吧？他自己读呢，知道吗？自己去思考去的。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变通方式，就是这些东西呢，都是在我们平常要学会积累啊，学会积累。所以我们首先要爱着对方。哦。”讲话时候呢，要有适当的语言肢体，适当语言肢体。我们讲话时候呢，你要面带表情，知道吧？面带表情，你要很和善的，让你感受是这个人如你接近，很有亲和力。你不要讲的，就像我们那个话很难听，就是拉着一张驴脸，好像别人都见你了，跟你传福音，你就得信，你不信就下地狱啊！别人肯定不会听，知道吧？他说：“哎，怎么样呀？最近是生活有什么难处呀？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那个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困难都互相帮助，哎，那话场就打开了，是吧？所以我们要一个适当的肢体语言，你不要就是说跟别人讲话东张西望，要掏出手机来不断的看，低下头，那别人肯定就说你愿意和我谈话，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要适当的肢体语言，在我们个人交流过程当中，我们的公众交流过程当中。”用的所用的语言用的词汇，所能表达能力不超过20%。你组成段落、组成的句子，整个的语言不会超过30%的，其他的都是靠你的语调、靠你的表情、靠你的肢体来传达的，甚至靠我们教会各种环境来传达，知道吧？所以你一旦走入那个用到了 home，你的感觉就不一样，知道吧？你不会那个。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葬礼，知道吧？所以说，这信息是靠我们一个整体来传达的，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形体方面，也要表现出接纳对方，知道吗？一见面一个拥抱，如果见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这种场合，一个人伸出手来又握手，对方把原来手还在外边，后来就说到后边了，那肯定是一种友好的方式，是一种交流的开场啊，所以我们要有适当肢体语言。我们要聆听对方讲话过程当中呢，最主要的是听，尤其是我们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知道吧？当他的困难他在陈述的时候呢，他并不一定期望是说你给他提供什么样的建议，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知道吧？如果说你让他痛痛快快把他的心里面的这些冤屈完完全全都倒出来了，知道吧？3个小时用3个小时倒出来了，他的疾病大概70%都医治了，知道吧？关键就是他还没说，就是你应该如何如何。那他的心又堵上了，知道吧？就此打住。所以我们要先听别人他怎么样讲，他对基督教的问题怎么样看，知道吧？他是承认不承认耶稣，承认不承认有耶稣这样一个人，承认不承认有神，先根据他的情况让他陈述，完了我们再接话，知道吧？不要别人什么也没讲了，你一大堆讲完以后，他说你说这东西我也阿门，知道吧？你白说了，知道吧？他也知道，完全知道，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学习会那个聆听，然后再跟别人讲。跟别人讲说最主要的一条，要用正面的，不要用负面的，用鼓励的，不用用消极的。那圣经讲说，人心忧虑，去而不生，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一个人心里面很忧愁，闷闷不乐，表现在脸上。但你给他讲句开心的话，哎，他马上就动作快乐起来了。所以我们讲话，你不能千万不能当场批评，当场批评，你用鼓励的话。这我们就是说，美国人习惯于鼓励，我们中国文化呢习惯于批评，这个实在是我们要学习，知道吗？学习，因为你鼓励的时候，你会给他那个，就是说正能量。你批评他，今天也批评，明天也批评，本来他还一开始觉得说我可以改正，可以行，后来批评说我就这个样子了，知道吗？你能咋地？人就是这样子，是吧？人很容易反叛的，知道吧？小孩子容易反叛，青少年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容易反叛，我们成年人也容易反叛，老年人也容易反叛的，不容易接纳批评的，知道吧？所以我们怎么样用正面的言语去表达这个批评和建议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这个就是经常去思考的，知道吗？不要说你就不行，知道吧？你可以说，哦，这个事情如果换个方式做的话，我们可能会感觉更愉悦一点，看起来更漂亮一点，那别人就愿意听，就是说，那我们一起来做吧，事情就越来越好了。如果就是说，啊，你看你扫的地，那个地都扫不干净，那别人说，那你来扫，知道吧？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那个看到对方的优点，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世上最笨的人，我们认为最不行的人，他也有他的强处，他也有他的强处，他也有他的好处。否则的话，神为啥要造他？啊，为啥造他？你要神他造个那个，就是说造他不能用的人，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知道吧？当一个所谓就是我们说的残疾人，要去学校工厂的时候，别人说："哎呀，你都这个样子了，你这行为不方便，你就不用去了。那个，你为啥要去了？"他说："因为你们不残疾的人去呀。"所以只好我去了，啊。所以学校工厂上有很多在我们看来不中用的人、没能耐的人，那神就使用这些没能耐的、没智慧的。但从属天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最有智慧的、最有能耐的啊。语调要柔和，语调要柔和，这个不要像吵架似的。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旷野里跑了40天。完了，到躲在山洞里，又是风，又是地震，很大的声音。结果神用很轻柔细语说："你在哪里？"所以说，神跟我们讲话是轻柔细语，轻柔细语。那我们跟别人讲话也是轻柔细语。如果你觉得你的嗓门高，那你就低八度，就像说在合唱，在这个诗班唱的时候，如果你的声音高，那你就有意的压低一点，让怕别人合在一起，知道吧？整个就唱出来了。那个诗班就是唱的一个和，不像独唱一样。独唱你随便 solo，知道吗？按你的本性，你随便怎么样 solo，越自由的发挥，这个是越尽兴越好。但是在诗班里你就得有个照应，所以我们讲话也是有照应，知道吧？你看他没反应的时候，你得行动一下。他没反应的时候，就像我现在刚才就是，别人已经有反应了，我还在这儿一意孤行，知道吧？所以说就是说，任何情况下、任何场合都有可学的功课。要说我已经活得通畅了，我已经活得通达了，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一切都好了，没有这回事儿，知道吧？直到建筑面那一天，也是主耶稣亲自使我们身心灵全部圣洁啊！所以我们要时时靠主，我们的语调要柔和，要含蓄。这个有点类似于鼓励，但含蓄，就是说话语呢，不要直接说的那么猛，直接那么指出来。那我们圣经里面典型就是那个约拿单去见那个大卫，跟他讲个故事，说一个城里边有一个富人，很多的牛群羊群，来了个客人啊，城里边同时也有一个穷人，那穷人呢买了一个羊羔，把这羊羔呢现在养大了啊，这羊羔就像他宠物一样，整天和他生活在一起，是不是？但是呢，他为了节省自己的牛羊呢，就要把富人这个寡妇的这个羊羔拿过来要宰了，到那个谢客，答谢客人。这个大卫说："谁是这样的人？"说："就像我说， 给拉出来把他斩了。那个约拿单说，你就是这样的，你就是这样的。如果他一开始就是说，嗯，大卫你就不行，你就不能把那个乌利亚给那个用你的计谋把他杀了，大卫肯定不会当场接纳的啊。但因着这个故事，是大卫想起他对乌利亚所做的就是这样。他抢了人家的妻子不说了，知道吧？你给人家留一条活命啊！但是人就是这样的，用了更多的谎言，用更多的恶事来掩盖自己的恶事，把乌利亚抢了。又让乌利亚的太太抢了，波斯巴抢了，又让乌利亚带着他亲自写的这个诡计的那个信，让那个他的天蝎的兄长把他派到那个阵地面前，借别人的手暗杀了他。因着这个缘故，波斯巴生的第一个儿子死了。大卫要借神的殿，神说你手上的血太多了，手上血太多就是指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他在以往的战争当中的杀人。所以说我们要像约拿借着含蓄的用讲比喻讲故事的形式让对方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头脑的，是吧？每个人有头脑的，这样呢他自己悟到的东西他更容易接纳，更容易改正，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我们刚才说当别人跟你讲的时候呢，他并不一定是要寻求你的那个建议啊帮助，偶尔也会有，知道吧？那并没有，他主要是找个地方吐苦水。因为今天的这个时代，那个就是生活节奏太快了，知道吗？要讲找一个人听他五分钟的那个诉苦不难，知道吧？比方说你要能听他一小时两小时，他肯定把你当好朋友当知己，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要保持谦卑聆听，不要说轻易人家说三句话你说五句话给五条建议，知道吧？他并不一定需要的，并不需要。当然我们不是说不给建议，但是建议呢是在聆听对方基础上，被对方接纳的基础上给他一些建议。当然我们建议呢也是出于神，知道吧？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说。更主要的一个要用神的话调啊，我们说神的话本身就带着能量，像神的话本身就带着能量的，我们不明白，因为当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神自己在天上做事，知道吧？耶稣受洗以后被圣灵引到旷野，这是我们魔鬼的试探。魔鬼说你要拜我呀，拜我我就把这些天下荣华富贵都给你。耶稣说我们只拜神，除过神我们谁也不拜。那个耶稣在旷野饿了40天，魔鬼说你那个把面包那个石头变成面包啊，那是有能力啊，变成面包你就可以吃啊。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又是在把他引到那个殿的高顶说你跳下去啊，圣经不是说你那个神的儿子那个神的儿子要跳出神会派天使来保护你啊。耶稣说我们不能试探人，所以说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因为魔鬼最狡猾。魔鬼的特点是啥呢？就是把神的话语给你扭曲一下，好像他是说的神的话语，实际上是他注入了他自己的一些诡计，知道吗？就好像是那个一壶水，很干净很清澈，但里边就是给你滴了一滴那个氰化钠，知道吗？这就是魔鬼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时时装备我们自己，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真的非常，我们在讲话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态度了。那总体的原则就是说，我们把神的各种属性、品性都用在我们谈话当中，一点错也没有。那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要诚实，你跟讲话要诚实，知道吗？你不能讲话说里边就是说那个叫啥安杂的那种，就是说那个虚假的成分，虚假的成分。虽然有时候那个善意的谎言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万不得已情况下，不要这个虚假的谎言也不要用，是吧？虚假谎言不要用，因为神不赞成我们用虚假的谎言，是吧？尽管圣经里边我们讲了有至少很几处的例子，我们最著名就是拉合的故事，那个明明两个探子，他知道，知道吗？向一边跑了，他会要告诉他们向那边跑，这个但是 圣经里面描述的并不是说我们神都大灯契约啊，他只是如实的描述那个事情的经过。所以我们谈话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具体的一些内容，具体的一些技巧。那总体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怀着一颗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来爱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诚实，知道吧？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有神的保守，都有神的引导。我们希望在谈话当中，我们就是说，你谈一个，建立一个关系，不要谈一个崩一个啊！就是，这就是我们用言调和，在智慧的引导下用言调和。言关键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爱、神的诚实、神的恩惠，都带在我们这样心态和当中的时候，我们和神交往就没有惧怕啊，没有惧怕，就会得到那个我们所希望的果效啊。再聊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后面保罗问候了一大串，那么问的这些人当中呢，有的是哥罗西教会的本地人，有的不是本地人，是他的同工，公正问呐。那他对这些人做一个很好的了解。第一个呢，他那个总体的原则就是说，我先把这个放这儿。他爱别人，他也被别人爱；那他爱安慰别人，那他也被别人安慰；他帮助别人，那他也接纳帮助。这是这段问候里面体现的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之所以这样，就是说，他了解他所接触的对象。比如说，第一个，他就说，他第一个就是说，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这边说他是忠心的执事，他是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他对推基古有很深的了解，他也有一个很忠实的评价，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是和他一同来做主公的，知道吗？他们的爱就是那个这个亲爱的弟兄，他要把这里边的情况过去的告诉你们。所以，当你身边是你熟悉的人的时候，你就感觉很舒服；当你身边是陌生人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局促，甚至很紧张。尤其是我们教会，我们来一个新人以后，这新人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才能被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打一声招呼。这个时间可以多达1年，也可以多达2年。为啥呢？因为我不善于和那个生人打交道，我们就不敢嘛，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那个胆量和别人打招呼。和别人打招呼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难，知道吧？打完招呼以后呢，他也感觉到你的温暖，你也呢感觉到你顺服了神的那个话语，知道吧？所以我们就是说，保罗对他的同工都非常了解。保罗的同工团队大概是那个解经书上有那个15到20，知道吧？在不同的场合，他提到人有15到20。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心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居，他是你们那里边的人。阿尼西姆我们之前不讲过，阿尼西姆呢是一个很可能是一个逃跑的奴隶，就是从哥罗西出来的逃跑的奴隶。因为当时在奴隶制度，一个奴隶主会有很多的奴隶，但奴隶的里边呢，身份地位差别很大。有的呢，好的奴隶可以做到医生，好的可以做到医生。那不好的奴隶呢，整天就是干苦力。那好的奴隶呢，他也可以帮助呢主人呢，拿着金钱出去做生意、搞谈判。所以说，阿尼西姆呢，据那个解经家根据当时的东西，他可能是一个逃跑的这个奴隶。结果呢，稀里糊涂就跑到那个保罗那儿去了，被保罗传福音，他就信主了。所以他在那边就侍奉保罗。那按照当时的情况呢，保罗也完全有可能把阿尼西姆留在身边，就当做那个就是说他身边的生活秘书一样来使用他。但是说保罗为了让阿尼西姆和他原先的就是哥罗西教会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又把他呢差派回去。这也就是保罗牺牲自己，为了众弟兄的缘故，为了哥罗西当地教会的缘故，他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还帮助别人，所以他是爱别人，当然呢，阿尼西姆在那边也那个帮助他，也爱别人。所以这边还有呢，我们提到这个巴拿巴那个马可，巴拿巴马可要去呢，告诉他们你们要接待他。巴拿巴的马可，我们知道说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巴拿巴马可还有保罗，因为马可想家，知道吧？具体原因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写出他想家吧，homesick，出去没几天就要回来，知道吗？ 那个当那个保罗就不高兴了，知道吧？所以就等到第二次再出，就是说，班拿巴就跟那个马可自己走了，保罗和另外的人希拉走了，知道吧？但是现在呢，马可呢又回到保罗身边了，和好了，知道吗？怎么和好的我们不知道，和好了，而且呢说你他们要去的时候，告诉他马可要去，你们就接待他，变成好朋友了，这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有人就使用是说，当时那个马可还和保罗闹矛盾，作为今天我们教会闹矛盾的一个理论依据，说好像是我们闹矛盾闹分裂还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派胡言，知道吗？只是拿圣经的话语给自己那个做那个找借口，知道吧？就相当于我们说给自己换错找借口，说哎呀，当时的环境我只能那样了，这通出一辙，知道吗？通出一辙。这里有三个那个，有三个受割礼的人和保罗同工，说这三个人和保罗同工呢，使保罗受到安慰。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保罗呢是给外邦人传福音，他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基本就是说，必须什么先受割礼，这才能变成基督，知道吧？所以很多犹太人就认为是保罗传的是假的，所以才最后把保罗送进监狱，知道吧？所以这有三个人完全的认可保罗和保罗同工，所以是保罗呢心里边受到安慰，知道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当你一个人做事，另外一个人过来帮助一起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温暖，知道吧？但是你孤苦一人做的时候也没关系，因为神和你同在，对吗？天上的神看着你，知道吧？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四个人同在，因为我们有三个神，一个你自己，随时随地有四个人，知道吧？四个人是一个美好的数字，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要感觉孤单。当然，我们有我们身边的人，是吧？会加强我们对这种teamwork 那种热心，我们对主里边的温暖会感觉得更深刻一点啊，更深。另外，他也问到那个当地的教会，又顾及到那个就是那三个城市，老底嘉、迪拉波里，还有那个哥罗西，你们互相这个就是说念来往的书信，知道吧？所以说，保罗在这里面是说，他确确实实是关爱别人，他也借着他的事工，借着他的团队安慰别人，那么呢，他也呢得到爱，他也得到安慰，所以他帮助人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在今天生活当中，我们通常在美国呢，就是说我们因为各方面都很，就是说很完善，很多事情都好像自己都可以，一个自己都可以搞定。但是我们怎么样学会相互之间的互动？你帮助别人，别人也帮助你，这样事情最后都做了，但是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不要搞是说啊，这个事情我行了，我不需要你帮助。通常因为你不接纳别人帮助的时候呢，那你也很少想到帮助别人，因为你接纳别人帮助的时候，你就想说，哎呀，我那个接纳别人帮助好像有点亏欠，你就想着帮助别人，这就是另外一条道路了。你这个就是变成一团活水了，是吧？相互之间有互动，而不是说你干你的，我做我的，知道吧？这不可能的。我们因为我们通过基督身上自己。去互动的，知道吧？你胳膊动的时候，你那个脚都站稳了，是吧？如果你胳膊动，说我的脚我累了，我不愿意站，那你胳膊动啥？啊，你只能躺在地上，那个受主导了，是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会宽爱别人，学会帮助别人，学会安慰别人，也接纳别人的帮助，接纳别人的爱，接纳别人的安慰啊！这是我们保罗在书信的结尾，借着他实际他和他的同工，他所关心教会怎么样的互动。来具体的举证证明，怎么样来用言调和我们搞清楚，就是说和我们周边的人际关系怎么样才搞得和和美美？这是那个圣经在这个哥罗西书最后给我们的劝勉。所以，我们今天到为止，我们今天呢是一直讲哥罗西书，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那哥罗西书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把哥罗西书那个搞清楚的话，我们基本上基督徒的生活一些主要的要素，都可以搞清楚。一开始保罗感谢神，因为相信，因为有爱心，因为他们盼望，因为望爱是我们就是说长存的，就是我们现在有盼望，我们在将来天上我们还是有盼望，因为很多往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盼望知道，知道吗？我们基督对我们爱是永永远远的，知道吗？我们相信神也是永远，所以这是他感谢神，他感谢神，他要求哥罗西 祷告，要求各路西教会要多结果子。在结果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经历神，我们会见证神，我们会体会到神的那个同在，神的恩典，知道吧？而且他用他自己的见证讲了怎么样去结果，知道吧？因为当时哥罗西教会有一种传递神秘主义这样一种思潮，要这个认为耶稣不完全，认为耶稣不完全的够，所以他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的，耶稣基督是掌管天地的，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一切的泉源，也是我们所唯一的依靠。著名的基督论在第一章十五节到22节、23节这边，所以我们就是说，总结下来就是说，他各种的劝勉，要避免旧约的那种律法主义。各种仪式，那都是为了将来耶稣基督，是吧？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他劝勉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生活。全新生活，首先我们要看到将来天上是，想将来天上是，天上是耶稣坐在我们那边。耶稣将来有一天来的时候，他带着荣耀来，他带着荣耀来，我们也要一同写在荣耀里面，知道吧？一同写在荣耀里面，那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盼望。因着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要脱去我们那些旧的、邪恶的、不好的、丑陋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穿上一切基督美好的东西，我们要穿上，就像刚才说，我们要有恩典，要有谦虚，我们要有怜悯，我们要有那个节制啊，不轻易发怒，是吧？有了这样一个，我们在任何的社区当中，任何的环境下，我们都是以基督为中心，要奉基督的名行事，靠基督的名行事，为了基督的名行事。在工作当中、家庭当中也是同样的问题。那最后就是说，所有的这一切必须要基于我们常常的祷告，常常的祷告啊。最后就是说，以他个人的见证向我们劝勉，要和周围人搞好关系。搞关系的唯一的源泉就是用神的智慧，要用言调。因为一个人生活当中，如果你身边的人，你把身边的这个环境，关系都弄好了，那你的生活肯定很美满，知道吧？家里边夫妻关系搞好了，还有父母关系搞好了，外边同事关系也搞好了，教会弟兄姊妹关系搞好了，那你肯定高兴嘛，知道吧？但凡你搞不清，郁闷就是说，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出了问题啊。所以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哥罗西书从理论层面上、从情感层面、从实际行动上，还是给我们一些切实的指导。我们真正说保罗的劝勉都是有根有据的。他也实行出来了，当我们信子同一位神，我们也应该能够行出来。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先请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借着保罗赐下您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真是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真是能够随时查考主的话语，将主的话语记在心中，用主的话语来调和我们和别人的交往，让我们和别人交往的时候真是心存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怜悯别人的心，能够聆听别人的难处，这样的难处，是吧？真是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真是按照主所教训我们的，活出您的生命，让我们真是有各种各样的不足的地方，各种各样迟钝的地方，软弱的地方，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随时学习主，随时依靠主，随时靠主的怜悯，在我们世上有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真是能够带领更多的人信主归向主，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